看透新闻表面，捕捉真知亮点。希望之声，新闻看点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，我是邓梅。今天是2月13号，星期四。来关注几个和民生相关的话题啊，最近的鸡蛋是疯狂的涨价，更可怕的是啊，有些地方是上架几分钟就被抢光了，比方说 Costco。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。现在呢是禽流感的一个季节啊，这就导致美国鸡蛋短缺。像 Costco 啊，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全国性的连锁性的超市啊，他们都是在限制顾客一次可以购买的鸡蛋数量。那么更加有视频就说 Costco 在加州的一个门店是鸡蛋上架不到10分钟就没了，抢光了。Costco 呢现在啊就限制顾客只能购买3包鸡蛋，每包鸡蛋呢通常是以2打或者4打包装的形式来出售的。其他门店呢也纷纷挂出了 Limit 3这样的一个限购通知，有的地方呢甚至顾客只能买2打鸡蛋。比方说在上个周，像 Trader Joe 他的市场发言人叫纳基亚罗德，他在一份电子邮件中告诉新闻媒体，他说是因为鸡蛋持续供应存在问题，我们目前就把全国所有的 Trader Joe 的门店的鸡蛋的购买量限制为每位客人每天1打，也就是12个。那么现在 Trader Joe 的价格呢是1打鸡蛋的价格5美元。我们如果可以在 X 平台呢也能看到很多视频显示啊，人们在抢购和囤积鸡蛋。那么这种鸡蛋短缺的情况会不会持续呢？专家说，随着禽流感疫情在持续影响美国的产蛋母鸡群，鸡蛋短缺的情况会继续下去。在去年刚刚过去的2024年的12月份，已经有超过1800万只蛋鸡受到了禽流感的影响。而且现在鸡蛋的价格不仅仅是货价空空如也，蛋价呢也是在普遍的上涨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疾控中心的一个数据啊，说禽流感呢已经感染了50个州，大约1.5亿个家禽，所以受到了病毒的传播，受到感染的蛋鸡呢在全美范围内就被选择性的屠宰，有的时候一个地方呢就有数百万只蛋鸡被屠宰。在1月底，一打鸡蛋的价格是5.29美元，而去年同期呢是3.5美元。美国农业部的数据说，2024年12月份的鸡蛋的价格比一年前高出了36.8%，但是和2023年1月份的峰值相比呢，还是没有当时的峰值高的。当时记得鸡蛋的价格是之前的价格翻番的，甚至有人在帖子上说到，说有生之年啊看到了鸡蛋翻番。那么在2025年呢，美国农业部预测啊，说鸡蛋的价格呢很可能会上涨20%以上，而且鸡蛋的价格每个月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差异。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或许有后院的人呢可以尝试自己养一个蛋鸡啊，养一只到两只的母鸡，一是可以我们解决一下剩菜剩饭的问题啊，二是呢也可以有更加新鲜的鸡蛋啊。在这里呢只是邓梅的一个想法啊。好吧，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最近可能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呢，就是关于黄金。我们稍稍的来了解一下目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。金价持续上涨，离着3000美元大关是越来越近了。在2月11号的时候呢，国际金价早盘一度突破了2940美元每盎司，12号的时候稍有回落，到了2888美元。推动黄金价格呢是有3个因素的，第一个呢就是中国和印度的消费需求，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全球央行购买量，第三个就是资金流动。那么这3个因素共同作用，黄金的价格就出现了强劲的上涨势头。在这3个因素中，或许啊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和印度的消费需求。中国和印度这两大买家总共买了是1618.3吨黄金。第二个因素就是央行的购买，在过去的3年，全球央行需求强劲，强劲到什么程度呢？在2024年，全球央行净购买量是1044.6吨，虽然说比起前两年来是稍有下降，但是也是第3年连续超过购买量超过1000吨。好吧，我们话不多说了，那么黄金交易这么的热，是不是有可能面临着盘整呢？著名投资者加特曼信函的作者，这个人叫丹尼斯加特曼，他最新的报告中说啊，说黄金交易目前看起来呢就有些过热了。 加特曼说，他其实近年来一直坚定地看好黄金，但是他说，最近呢，随着黄金越来越受欢迎，我对黄金的迷恋程度略有下降，实际上呢，已经开始抛售一些看涨期权。他说，我仍然长期看好黄金，但是交易变得有些过量了。加特曼指出啊，说目前美中关税战呢是一触即发，经济衰退的风险仍然较高，长期来说呢，这还是会支撑金价的上涨。那么另外一向是看好黄金的高盛也是罕见的对短期金价发出了预警。高盛认为，如果关税不确定性消退，而且持仓是正常化，预计金价呢就会出现技术性的下跌。高盛预估说，金价很可能会回落到2650美元每盎司。这篇文章呢在这里啊稍稍的给大家做一个参考，主要呢就是转述各路专家的一些看法，但是并不是投资建议哦。好吧，还有一点时间呢，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着叫做 garage sale 这样的一个标志，然后因为兴趣使然，我们就会兴致的勃勃的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淘一下哦。那么在这里就有一个消息啊，有七种物品我们最好不要在这种 garage sale 里面买，是哪七种物品呢？其实呢，我们有的时候去 garage sale 里面去买东西，并不是说为了省多少钱，当然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啊。但是有句话叫做如之垃圾，彼之宝藏，对别人来说不想要的东西，可能对我们来说它就是好东西，而且呢，那种淘到好东西的欣喜感也是蛮让人高兴的。但是高兴归高兴，有种东西我们尽量的别买。第一个呢就是床垫子，因为啊床垫子呢咱们永远也不知道谁用过它，里面有没有臭虫之类的，对不对？甚至连正规商店也是不可以卖二手床垫的，所以呢我们哪怕是买个便宜的床垫子，咱也不要淘那种二手的床垫哦。再就是呢汽车座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有的汽车座椅过期了，或者是发生过事故啊，或者被召回啊，都是有隐忧的，所以我们最好购买一个新的座椅来保护自己的孩子。第三个呢就是拼图游戏，如果说啊这个拼图游戏它没有开封，那就不要犹豫，我们赶快把它抢走。可是呢如果它开了封了，想想看啊，它如果少了一片，那我们就白忙活了，对不对？第四个是什么呢？二手化妆品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它是密封的，包装在原包装的话呢，那我们看看生产日期，如果是仍然有效呢，可以考虑。但如果它是开封的，我们还是不要，因为或许里面会滋养细菌，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用过的，对不对？相信我们华人很多人都不喜欢买这种二手化妆品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是什么东西呢？就凉鞋和人字拖，这个想想也知道，我们都不会去买的。第六个是什么？就是床上用品和毛巾，理由也是相同。谁用过我们不知道，很难保证它是安全的，它是干净的，对不对？第七个是什么？帽子。虽然有的帽子看上去很好看啊，看上去也是崭新崭新的，但是帽子上呢可能会留有一些油脂啊、护发产品啊，甚至万一有什么样的小虫子啊，我们真的是得不偿失啊。那如果说我们实在就是看上了一顶好漂亮的草帽，而这种帽子我们平时也买不到，怎么办呢？彻底的清洁，以防止有任何我们想象不到的意外。好吧，那么在这里时间的原因，我们就简短的和大家分享一这七种不适合在 garage sale 里面去买的东西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邓梅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